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，并救主耶稣基督，归于大众及圣会，诚心所愿。今天的讲题是圣灵是谁？讲到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4:15-26。今天的经文都颇长啊！我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去读出这12的经文。约翰福音14:15-26，新约圣经165页。预备起，你们若爱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就是真理的灵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住在你们里面。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再过不久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会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，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人，我父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犹大问耶稣：主啊，为什么亲自向我们显现，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回答他说：凡爱我的人，就会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，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，不是我的，而是差我来之父的。我还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已对你们说了这些事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好，唔该晒。经文16一开始，耶稣咧去讲到，佢话咧我要求父，父就会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嘅保惠师。圣经喺呢度咧第一次提到保惠师呢个嘅词语，呢个嘅名词。耶稣佢喺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佢好明确清楚同佢嘅门徒去讲明。去表明，他说呢，他会再回来，会赐下圣灵，会赐下保惠师，并且嘱咐门徒呢，他们要在城里面去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。跟着经文呢，去26，耶稣去再次呢向门徒呢去介绍这位的保惠师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。耶稣他不单止再次提到保惠师这个名称，并且是第一次，也都是这么直接的在这里称呼保惠师为圣灵。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保惠师圣灵，又或者圣灵保惠师去放在一起来读。保惠师这个词语呢，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4次，而4次都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。第一次在这个14:16，说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。14:26，保惠师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跟着第三次，他说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，为我们作见证。最后一次在16:18， 保惠师他来的时候是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去指证世人。保惠师的原文的意思是旁边的一位，这个是法庭的用语，就好像辩护的律师一样，去为信徒去答辩，有这个帮助、劝慰以及辅导等等的意思。保惠师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又会带给我们有什么的帮助和提醒？我们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，从三方面、三个角度，我们去思考、去认识、圣灵的特质、今天带给我们有什么宝贵的应许。第一，圣灵与我们的关系。经文十六节他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他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一个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人，就是一个蒙上帝拣选的人。来到新约教会，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，也都成为了基督徒他属灵身份，是一个最大的证据。一个有圣灵内住在生命的人，就有得救的确据，知道自己已经蒙恩拯救，是属乎上帝的人，也都活在主爱的里面。可能你会问，圣灵和我们，我们又怎知道他和我们一起与我们同在呢？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具体的一个描述。首先经文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预言在他离世升天之后，承诺不会撇下他的门徒在世上成为孤儿。这里我必到这三个字，就是圣灵必回言的会去到你们这里来。其实当我们去真心去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生命的当中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他更加提到，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天父他是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，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应许，印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有宝贝儿女的名分。此外二十节也都讲到，到那日，到那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到那日的意思是当圣灵去降临那一日，我们就会与我们的天父去联合，与我们三一的上帝去联合，就好像这段经文所描述所讲到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三一的上帝，三个位格，同一个的主。圣父是上帝，圣子是上帝，圣灵呢都是上帝。因此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听到，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我们洗礼也都会奉三一上帝的名，而牧师祝福的时候也都会讲到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等等。我们看回我们教会的资料，教会每年因为病情危急而进行特别洗礼的会友，每年平均有22位。当我们同工听到他的家人、会有的朋友、患了重病而又未信主的，我们都会特别紧张的、我们一方面我们会把握每一个的机会、去到探望、关心、还有为他们祈祷。另一方面我们都会去祈求圣灵亲自的在人心里面去动工， 让他们可以明白福音，领受救恩。而每一次当有人去决志信耶稣，我们同工心里面是非常之的激动，也都很感动，因为看见人生命很奇妙的改变，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或者技巧，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和是圣灵的工作。信主之后，我们同工除了会继续去关心为病患者祈祷，我们也都相信天父会亲自的看顾保守每一位属祂的儿女，让生命去经历主的平安，有永远的盼望。我仍然很记得清楚，在我决志那一刻，我应该在第三堂未分享过，当时政府大球场就没有上盖的，我就坐在个山顶位最高的牌。当时我很清晰看到个天空是一个很辽阔，好像有星星的一个天空。讲完他不断重复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去作出这个呼召。和合本的翻译，他说：看，我站在门内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的坐席。当时我在寻求着哪个才是真上帝，我就问了，如果你是这位的真上帝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求你这一刻就进入我生命的当中。很奇妙，当时仿佛我好像看到个天门打开了，主耶稣去进入我生命的里面。我当时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很激动地走出去的台前面。事后想起之后想起，原来当时是圣灵的感动。决志之后，因为有基督同在的生命，也都有圣灵加给我的信心和胆量，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从前一个忧忧愁愁的人变得开朗了，从前一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很喜欢去接触人的生命，又很喜欢去传福音，为主作生命的见证。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的讲道，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与主联合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在草地上去放风筝，当这个风筝越飞越高，入了一些云层的里面，甚至入黑的时候看不到风筝。但是这个小朋友小女孩，她仍然站在草地上望着这个天空。有一个人经过就很奇怪了，他就问她：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一直望着天空呢？这个女孩就说了：我在这里放风筝嘛。这个人就更加奇怪了，他呢就望着这个天空周围望，他说：我不见到有纸鸟，风筝王。这个女孩她就说：虽然我们看不到风筝，但是我们手里紧握住的是这个的线，上面有力量牵引着我的手，我感觉到有拖拉的力量，所以我能够很肯定风筝那个的存在，也都确定它的位置。虽然我们的肉眼我们看不到主耶稣，但是因为有主的灵的同在牵引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很亲密很亲近一个的关系，也都感受和上帝而来那份的爱、温暖和力量。 第二，圣灵给我们的启迪，经文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真理的圣灵。真理的圣灵有两个重要的目的和作用。第一，经文26节提到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第二个，在16章13节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的启示就好像揭开了个盖，打开真相的意思。圣灵光照引导使徒去将主耶稣的话、他的言行、真理去毫无错误地去记录下，就成为了今日的新约圣经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整本圣经里面的作者就是这位真理的圣灵。他藉着四十几位的作者，在他们不同的背景、文化、学识底下，他们将上帝的话去写出来。既然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去写的，我们就必须靠圣灵那个的引导帮助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。因此我们有两个重要的观念。一，新旧约圣经固然是圣灵默示的结果，我们也都不可以忽略今日圣灵光照的真理。二，我们除了要勤读圣经，我们更需要去求圣灵去指引、去光照、去省察我们内心那个的罪，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，明白上帝要向我们显明的心意。在第一世纪，有一个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他信主之前已是放荡不羁、放纵情欲的生活方式而闻名的。他虔诚的母亲是 Monica， 他很长的时间为他的儿子去祷告，祈求他可以归向基督。在奥古斯丁他的回忆录、忏悔录的里面，他描述，他说有一天他在花园那里沉思，从当时各种这个的哲学体系的困惑的里面，他试图去理解真理。突然之间他听到一些小孩子的歌声，于是呢他就听下他的内容讲些什么。他很清楚听到，他说拿起书来读，拿起本书来看。奥古斯丁于是他就打开了圣经，翻开去罗马书13章13至14节，那里保罗说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就是白昼行酒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淫荡，不可纷争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。奥古斯丁他当时被圣灵大大的去感动，他深深感受到他自己那个的罪、那个的罪恶深重，他更加被圣灵那个去唤醒了，重新了他的生命。之后他完全降服，相信耶稣基督。几日之后他放弃了他待遇优厚的大学的教职，也都离开了他很年轻的未婚妻。他要立志奉献一生为上帝所用，36岁他就当上了个大主教。由于奥古斯丁他学问很渊博，亦都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的改革运动。在诗篇119:18节提到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每日读经祈祷有个习惯，我除了去反复去思考经文的中心的思想，我亦都会在祷告的里面去等候，等候圣灵那个的指引，听下上帝今日同我哋同我讲啲咩说话，直至到有领受为止。之后我会做一个感恩以及回应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你每日的灵修是怎样的？会不会都是很匆忙，又或者很疲倦？读经祈祷之后，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task， 一个任务。抑或呢，你会预留多一点的时间去安静，去默想经文的内容，等候圣灵的光照，等候上帝今日要同你亲自讲的说话。第三，转向爱主的人去显现。经文二十一节，他说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，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人我父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显现有发表传递启迪的意思。这里的显现不是主宰来的显现，是讲圣灵的显现，因为经文一直都是讲圣灵的工作。而在圣灵众多的工作的里面，按每个人不同的需要阶段，面对不同的状况，圣灵也都会有不同的工作和显现，不见得每个人都会一样。可能有人会疑惑，为什么圣灵那个的显现又或者那个的感动，有些人会发生，会出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。例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记载，五旬节那天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有大风的吹过，有舌头可以好像火焰一样向这些门徒的去显现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却是很安静的，默默的在这里祈祷，等候圣灵，直至到有领受和回应。圣经形容圣灵就好像风，风随着意思吹，圣灵随着祂的己意 去分配给各人。所以我们不应该以追求现象为优先。经文去提醒我们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呢有圣灵向我们显现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往往的是生命的复兴以及回应的行动。又例如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他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。当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，门徒他们充满了那个疑惑和胆怯，他们已经不记得了耶稣讲过的说话，他们很害怕，害怕到关上道门不敢打开，躲在里面。但因着复活的主多次向他们显现，又应许赐下圣灵的同在，门徒他们就不再惧怕，并且充满信心和能力去回应主的大使命。纵然前面面对很多艰难和挑战，他们仍然勇敢地为主作见证，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当上帝呼召我回来礼贤会侍奉的时候，我同样都是充满了疑惑和胆怯。我心里面就在想，我十几年在机构侍奉，二十年在信义会成长，礼贤会九龙塘有一个这么大的教会，我是不是适合呢？我应该怎样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呢？我又怎样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和心意？首先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求，在这两年里面，教会安排我是一个职称的团契，是一个较多新人的组别。主日又有一个新朋友的福音平台的 Core， 在里面我们一起的服侍。他们既活泼又新颖，那个传福音的方式打开了我对传福音的眼界， 亦都开启咗啊上帝俾我传福音嘅热诚同埋恩赐。啊，圣灵咧又让我喺祈祷嘅里面咧去见到一个好大嘅和场，就系咁祈祷加埋侍奉嘅经历印证，再加埋圣灵嘅感动看见，于是我好清晰上帝嘅心意，唔系要我翻去机构侍奉，而系要翻到教会里边做牧养嘅工作，因为教会先至可以接触到好多生命，可以直接传福音，以及同生命咧一齐去成长。于是咧，我就唔再胆怯啦，勇敢回应上帝咧俾我呢个嘅召命。啊，翻嚟礼仪会侍奉。咁事实咧喺呢九年几嘅侍奉历程嘅里面咧，透过同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啦，协力同行。啊，透过好多啊关怀探访传福音嘅工作。啊，上帝俾我睇到咧，好多生命因为基督嗰个嘅救恩咧而去改变，喺真道上面去成长，令我咧感到咧好满足又感恩。上个星期有一位嘅会友，咁佢咧就俾咗本书我，咁嗰本书咧就是一个宣教新评集吓，咁我咧就揭开嚟睇啦吓。啊，当中咧我睇到咧一个宣教士嘅生命见证咧，好感动我嘅，俾我有好多嘅反思。啊，一位著名加拿大长老会嘅宣教士，愤青报道家古约翰 John Nathan。Go forth。他年轻的时候的兴趣是修读法律，志愿是成为一位的律师。有一天当他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圣灵大大感动了他，让他去愿意去放弃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蓝图，将生命的主权去交给主全权的去管理。之后古约翰也都很清晰的去领受了往海外宣教的意象。他先后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宣教长达48年，期间古约翰他面对很多的逼迫，受到指骂，被人扔石头，谣言去攻击他，5个女儿离世，言语不通等等，重重很多的艰难障碍和苦楚，但是他仍然的去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，勇敢去面对，坚强的去继续传道，丝毫一啲都冇退缩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内地会的负责人戴德森牧师就写了封信去鼓励他。他就说，亲爱的弟兄，如果你要在中国省份去传道去宣教，你必须要以失代报。Go forward on your knees。从此以失代步就成为了古约翰和他的同工队他们的座右铭。他们无论大小事情，除非他们先有充分的祈祷，否则他们不会贸然的采取行动。古约翰确实在祈祷里面经历很多很奇妙的一些的经历。又有其中的一次，因为会众咧听唔明佢啲说话，咁佢就好灰心。喺讲道嘅途中，佢突然间领受咗方言嘅恩赐，佢能够咧好流畅咧将上帝嘅说话咧去讲得清楚明白。啊，2个月之后，古约翰收到一封同学寄嚟俾佢嘅信，原来咧喺佢讲道嗰一日，弟兄姊妹咧正系好迫切嘅去为佢祈祷。让他经历圣灵的相通和祷告的大能。之后古约翰他每次去主领愤青的聚会，炽热的灵房和圣灵的祷告成为了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古约翰他更加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掀起了福音的大复兴，带领了无数的人去悔改去归顺基督， 并且在英国和美加等等的地方去奔走去宣扬，去唤醒教会对中国宣教需要的关注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深信昔日五旬节的能力，过往在中国教会那个的福音大复兴，以及香港五六十年代教会那个的复兴运动等等，今日同样都可以彰显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当中。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所限制，因为在我们的上帝凡事都能，只在于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支取从上帝而来给我们那个的力量和恩典。我们教会今年的周年是的，听到了，95周年。在上帝的恩典和带领底下，教会有很大的祝福，当年来带出很多属灵美好的功效。接下来下年第三堂崇拜将会是20周年。我们正走在一个调整与建立的阶段，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去为教会的复兴献上更多的祷告以及回应的行动。今年教会和明年都会有多个的福音主日，924又有全教会的布道会，10月也都有 Alpha Space 等等。弟兄姊妹，你会怎样预备自己的心灵去祷告，去回应未来福音的需要？今天圣灵又给你有什么的提醒和激励？我们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去默想，让圣灵亲自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向我们去说话，让我们去回应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所要显明的心意。我们一同的起立，我们同心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所作的一切非势力非才能，乃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。感谢你赐下圣灵的保惠师永远与人同在，感谢真理的圣灵去让我们明白圣经，认识真理。求圣灵复兴我们的生命，复兴我们传福音的心智，叫我们刚强壮胆，引领更多的生命去认识宝贵的救恩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又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